弟兄姐妹平安，10月31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灵修标题 The Trial of Faith， 信心的试炼，引用的是马太福音17章20节，若你们的信心像一颗芥菜种点点点，那对你们来说就没有一件是不可能的事。这是直接翻译啊，如果你的信心呢，你有信心像芥菜种子，那你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做的了啊。那第一段张博士就说，我们有这个观点，认为神会奖赏我们的信心。在信心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呢，可能是如此，但我们并没有借着信心赢得任何事情。然后张博士就破折号解释说，信心把我们带进与神正确的关系当中，并且呢给神机会来工作。然而你作为神的圣徒，神常常必须要使你的经验疲软失败，来使你呢与他自己有直接的接触 direct contact 啊。然后张博士接下去说，神要你明白，那是一个信心的生命，而不是情感上享受他的祝福的生命。你信心生命的刚开始呢，是非常的狭窄和密集，是环绕着少量的经验，就是充满了阳光甜蜜啊，其中呢有啊同样多的那种情感跟信心在里面。然后呢神收回他，你意识到的这个祝福，要教导你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讲的，行事为人是凭信心啊，不凭眼见，是凭信心。而现在呢，如果你真的行事为人凭信心的话，不凭眼见，那现在你就比过去你有意识地享受喜欢那令人激动的证词的日子啊，你对神现在呢凭信心过日子，就会比从前你享受神，你到处讲哇神给你祝福咋咋咋地那种日子，你会比过去那样子对神更有价值。第二段，信心的真正本质是必须经过考验和测试的。信心的真正试炼呢，不是我们发现要相信神是困难的，而是神的美德、神的品德 God's character 必须要被证明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是 trustworthy， 是值得信任的、值得信靠的。信心呢被做出成为真实，就必须要经历多次 unbroken isolation， 持续的隔绝，永远不可以把信心的试炼和生活中普通的那种训练混淆。因为很多我们称之为信心的考验的其实呢都是我们人活着不可避免的结果。信心如圣经的教导是信神，那你就要抵挡与神抵触的每一件事。这是一种信心，说我必保持对神的品德忠贞，无论他可能做什么。圣经中的信心的最高跟最大的表达就是，他虽杀我，我还要信靠他。这个是约伯记第13章15节。那今天呢就谈到，我们的信心呢虽然像一颗芥菜种，但是到最后它会长大的。对我们来讲，那我们如果信神，就没有一件什么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今天的标题讲信心的试炼的时候呢，第一点，信心不是你靠着可以赢得奖赏，说我有信心神啊，你就祝福我这个祝福那个，不是。信心呢可能刚开始呢你信神，然后呢神真的有祝福你，刚开始可能，但是呢信心基本上不是让你对神有信心神就祝福你， 啊，神就奖赏你，不是，信心是把你带进跟神的正确关系当中，而且呢就给神机会，因为你信神嘛，那神兴起环境的时候呢，神在做工，那你信神，你就会从神他兴起的环境当中你去学功课，所以神就做工做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进展成圣。所以信心是把你带进跟神有正确关系当中，而且给神机会来工作。那当你信主啊，作为一个圣徒，第二点，神真的会常常是必须要的，让你的人生很多经验失败来让你跟神有直接的接触。这就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讲的有一个姐妹，她在拿国家单位的一个项目，然后必须要就是等于作假。那她后来她决定不做，但是她就给她的合伙人去在外面成立另外一家公司，这样来竞标。当他说他不明白这些的时候，但是经过我们这样对话提醒，他甚至他说他走在河边，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很坦诚很率真的人啊、哦、他是最痛恨虚假，结果他竟然发现自己是虚假。那我就问他啦，那你发现你自己虚假是怎么样？他说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我就问说那你的意思说你不是那样的人？那我就举一个例子，你说你痛恨虚假，那你就要活出没有虚假。如果你痛恨虚假，那你活出虚假，请问你真的痛恨吗？他摇摇头。所以我说，那你痛恨你自己是虚假的人，但是你又做虚假的事。他就说我发现我自己虚假，说谎他不喜欢，他不想要。他觉得他信主到今天，他就发现他怎么都是自己在做主，然后都是神必须好像为他效力一样，他从来没有有神的意识形态，而且他也不觉得他自己那么糟。一旦发现他自己真的那么糟，他不认识他自己，他很痛苦，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自己。所以呢，连教会的牧者都发现他生命不对，那他很痛苦，那他很痛苦。他说他走到河边，他甚至真的有那种太痛苦都想跳河自杀。那我就说，你既然知道你虚假，你说谎，那耶稣的救恩你信不过吗？如果你信的话，那我说，请问你到底你的罪到底是什么？他就说啊，他自我中心啊，他骄傲，就讲那些。那我就说，如果我骂你下三滥，你怎么样？他说感受不好受。我说那如果我说你是罪人呢，你会不会像我刚刚说你下三滥那么难受？他说不会。所以我说，你看我们认的都是那种很泛泛的，说我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到最后我们对罪人这个词已经不敏感了。但如果我说你下三滥，你会勃然大怒，很生气。所以我说，你讲你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讲你自己很自私，那大家都一样嘛，对吧？但是你的那个罪，那落实具体层面是什么？他后来就讲，他虚假啦，他说谎啦这些。我说，那你又痛恨这些，那除非你不相信神的宝血洗干净你。如果你相信神的宝血洗干净你的话，我说问题就是，你要不然就不相信，要不然你就说好了，神，我承认我是个罪人，那我按照你要求的拿到一个上天堂的护照，这就是签证，我借着这个签证方式我进去了，但实质上我并不认为我那么糟。你真的不认为你自己很糟吗？他说他一向都觉得自己很好，从小到大做什么大家都说他挺好的，其实他信仰里面是没有神，没有让基督做他的主。但是他就发现，后来他学了圣经辅导了，慢慢他就发现他挺痛苦的，因为他开始看到他真的里面那个罪。我说那挺好的，我们在学圣经辅导八大问的时候，前面四问都是让自己看自己的动机啊，又要看到那么糟。但是尽管看那么糟，其实很多人不敢接纳接受自己就是这么糟的人，因为一旦接受自己这么那么糟，真的很痛苦。我就看到这个姐妹是很痛苦， 但是最后呢，我们要转向第五个，就是基督，我们的神，耶稣他的挽回祭。所以我说，你应该转向的是耶稣基督。如果你现在看到自己这么糟，他真的很震撼痛苦，所以连他的牧者都发现他越来越消瘦，大家看他也是越来越消瘦，因为他简直是不好，他就觉得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你不需要说什么，你就是到基督那里求神救你嘛。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他就痛哭哦，啊，就承认自己这样子就是虚假作假，承认自己谎言，承认自己啊，真的是很诡诈，承认自己很多很多，他开始承认啊，他就是要那个面子，要方方面面做得很好啊，对于所有的人。我说哇，你面对这些压力，你竟然是用作假违背圣经上的话来缓解这些压力，面面俱到，让地上的人三方面四方面的人都很喜欢你，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你心里是有圣灵的，你会知道你真的得罪神了。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经验，你做这个做那个啊，真的是疲乏，真的是软弱，真的是疲软失败。为什么神让我们的经验如此呢？好像神学生跟神学生的妻子，如果你们的婚姻失败，为什么呢？为什么让你有这种经验当中失败呢？张博士今天就讲，你作为神的圣徒，神必须要常常使你的经验疲软失败。那请注意这句话，你作为神的圣徒 as God sent， 你是神的圣徒，神一定会这么做。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为什么？当你失败的时候呢，那是因为你是神的圣徒，神让你失败是要使你跟他自己有直接的接触。你看这个姐妹在神面前就痛哭，那种痛苦不堪的痛哭流涕，那我们就是为他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我们的焦点不再是我们自己，是转向神。就好像我讲改变生命啊，生命改变那七个心路历程，七个关口，从你知道你自己，而且接受你自己就是这么糟的人，而且接受你就是要为你自己这么糟负责任的人，从你看到这个震惊开始，然后你不归罪，不推卸责任，不是说原生家庭啊，社会啦，文化啦，三姑六婆啦，爸爸妈妈啦，别人啊，配偶啊，孩子啊，不，就是你自己。当你来到这个关卡的时候，你发现你救不了你自己，你只能向神哭求，求神来救你。那时候，那才是真正生命转折的刚开始，因为神让你跟他自己有直接的接触，接下去神就会一直熬炼你。所以信心的生命呢，不是神让你在情感上哇很开心享受他给你的祝福。起初我们的信仰可能就真的很狭窄很密集，就是哇这个什么都凡事亨通。我记得有一个姐妹的在北京的时候做见证，是这么说的，她信耶稣，哇她送孩子去哪里上课，她必须在那里等着一小时，那她就想怎么办呢，一早送孩子去又没有停车位，结果呢他就祷告，一祷告呢诶他再开过去就一个停车位，他就在那里，然后那一小时他就祷告跟神在一起，然后完了之后就把孩子接回来。他就说他，你听他的见证，他就觉得真的是阳光甜蜜。为啥呢？因为神给他祝福，凡事亨通。你知道吗，我们信主很久的人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也是凡事这样，哇就觉得神听我们祷告，我们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到处讲这个见证 testimony， 我们一直讲这个 testimony 呢，我们一直讲。可是呢如果神把他的祝福收回来呢，因为神他要教导你行事为人呢，是不凭信心不凭眼见，而是凭信心。你能否继续凭信心走下去呢？ 哇，那些人刚开始信主啊，说买房子，神也垂听祷告，让他用很便宜的钱买到很好的房子，等等等等，哇，让他好像真的是啊，把我们羡慕的要死。可是我跟你说，如果你作为神的圣徒，神真的会让你的经验里面会失败，就教导你直接跟他接触，就是如果你情感上神暂时收回祝福，你还信任他吗？所以如果你经得起的话，你就会比从前那些日子你一直享受神给你的祝福，哇，你很激动去跟人家分享神的见证哦，你会比起那些你过去的那些日子，你对神还要更有价值。所以下一点，你的信心，这个信心的真正本质，它的正是它的本质，就是是经过考验的，被 test， 被 try， 被试验过的。所以当信心在测试你，经过考验要考你的时候呢，张博士说，不是你发现要信任神很困难，其实我们真的到我们的尽头的，我们都会相信神的，所以信神并不难。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神的美德必须要被证明在你自己的心里面，他是值得信任的，这个美德是神的。那我就发现很多人在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是信神，但我们就会说，神啊，如果你无所不能的话，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灾难免去？要不然就是说，神啊，你是能的，但是呢，你对我不恩慈。所以呢，有一个犹太拉比真的就写了一本书， Why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为什么坏的事情会发生在好的人身上。他就提出来，每次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不然就怀疑神的信实良善公义啊，要不然呢，我们就是怀疑神的全能，也就是说，我们要不然就是认为神做不掉、做不到，要不然就是我们认为神做得到，但神不愿意做。所以信心的真正考验，到最后神的美德是不是在你心里，你真的认为他是值得信任？很多时候你就发现你并不真正信任神的美德。是的，你相信神，你信任神，但他的美德的部分你是不信任的。所以张博士就讲，真正的考验就在这里，你还相信吗？如果真的你要被这个信心要到最后被做出来是真实实在的，而不是头脑的，不是嘴巴讲的，那就要经历很多次的这种持续的隔绝。意思就是说，你好像在神面前，神好像掩面不看你，你的祷告好像到了天花板弹回来。这就让我想起来，就是一个预言的故事，有四个姐妹跟神祷告，就第一幅画就是那个姐妹哭，哇，主耶稣站在她面前，拍拍她，抱抱她，拿卫生纸给她擦。那第二个呢也祷告，那主耶稣呢看着他，就没有什么拍拍他啊，什么抱着他没有，但也拿卫生纸给他。第三个祷告呢，主耶稣呢只是看着他，也没拿卫生纸给他，也没抱抱他。第四个呢也祷告，但是呢嘿，那个房间里面好像耶稣不在现场。那有人就问，这四幅画代表什么？第一，刚信主的人可能信心还不坚定，所以呢主耶稣会对他又拍又抱的，还拿卫生纸还安慰他，没有责备他。那第二个呢信主有一些年日所以呢主耶稣呢会拿卫生纸给他，但没有对他又拍又抱的就是抱在怀里，没有的。那第三个呢，主耶稣呢竟然呢他是第二个，就是比第一个信主更久一点。那第三个呢我们就如果这样讲哈，比方说第一个是信主刚信主没多久，第二个呢信主比方说两三年，第三个信主呢可能五六年。所以主耶稣看着他，表示我跟你同在，但是呢也没给他卫生纸。第四个呢，主耶稣说，哦，我就是不在他面前看得见的地方，他都知道有我，他都信靠我。那弟兄姐妹，请问如果真是这四幅画，请问你在哪里？ 我想我们所服侍的很多人啊、哦，如果你现在祷告神没给你，你想你会在哪里？你信主了那么久，你应该是在第四幅画，神呢不存在，看起来是不存在，但神知道你是信任他，所以神没有把你要的马上给你，神也没有对你又拍又抱的哄着你，神就是这样子，看起来是不存在，你好像祷告到天花板，但神就是借着这些熬炼这些功课，他在训练你，因为你生命里面有很多地方是神要你跟他有直接接触，你如果要跟神有直接接触，那你一定知道他是伟大的，他是圣洁的，你一定会看到自己是污秽的，是失败的，是没有达标的，没有达他的标，不是你的标。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信心考验你一定会经历过这样的好像孤立隔绝。所以呢，我服侍一些弟兄姐妹，还有我认识一些朋友，其实我并不认为说他们是很糟糕的人，不，好像可能有一些人神学生啊，神学生的妻子啊，他们可能彼此都觉得哎呀，对方都这样不可能改变了，好像很绝望，甚至怀疑对方有没有重生，或怀疑自己有没有重生。但我这里呢倒是厦门话叫做老行仔仔，意思就是我很镇静啊，我没有什么惊慌失措。为啥？因为他们是神的圣徒，神他自己在熬炼他们，因为神自己在熬炼他们，他们又不是刚信主一两年，看起来虽然没有达标，没有什么好行为，但是他们是比没有信主前还要有神，还要信靠神，是可能看起来现在没有达到别人对他们的期许，说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但他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是可能他现在还没有做到完美的程度，但他真的比从前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他从前的他了，他已经是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虽然他还没有做出很美，但最起码他们还黑影的挂在那里，你知道什么叫挂在那里？很难受的啊，好像挂在十字架上面一样。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坚持呢？他们大可以大吵，拿刀杀了对方。你说啊，老师你怎么叫人家不，我没叫你去杀人，我只告诉你说，人的愤怒，人的绝望，人真的会恨不得把对方杀了，甚至有时候呢会口出碎言哦，讲出那些乱七八糟的话。这个你放心，等以后呢你回转过来，你自己都会很羞愧，但是呢现在呢你还没有回转，那你现在还没有回转，是不是代表你就很糟，然后你会糟到底？不会的，你糟到底就是你痛苦，你崩溃，最后呢你就必然会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在这多次的让你持续的好像跟你隔绝了，但是呢这是神在熬炼你的信心，让你行事为人不凭眼见，而是凭信心，而且呢让你行事为人是神收回到你情感上很喜欢那些祝福，看起来好像都没有祝福了你以前会哇很激动跟别人讲，哇神很恩待我，恩待我跟我家，恩待我的孩子，恩待我的等等等等等等，但现在呢神感觉好像把你忘了，把这些祝福都收回去了，但是你放心，因为神在熬炼你。那下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关于熬炼的话，那你就不可以把信心的这种试炼跟生活中普通的一些事情是训练我们来混淆，因为普通那些事情的结果呢，是因为我们活在这地上必然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你活在这个地上你还没有完全，你活在这个地上你就是会碰到恶人对你的顶撞等等等等等等，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你明白吗？但是呢当神在试炼你的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是到最后像圣经所教导的是信什么？信神。人非有信就不能逃主的喜悦，你相信神，相信什么呢？就是你在信心当中 你所谓的信神，就是你会去抵挡那些跟神有抵触的每一件事情，凡是不合神的、跟神不合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会去抵挡它。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你一定会对神的品德忠贞，不管神下一秒钟可能会做什么事你不知道的，你说好我悔改，这太可怕了，我悔改之后、我现在呢，我不要说谎了，那我开始要很真实的跟弟兄姐妹圣徒相通了，下面会做什么？下面可能人家就会发现你真实的本相，然后甚至在你你拿掉那些虚伪的面具，你开始让人家看见原来你有这么多缺点的时候，有这么多软弱的时候，可能别人就会受不了，哇，以前我们这么喜欢的什么姐什么哥的，怎么今天你们生命会变成这样？可能别人呢就会对你有威严，那你就没有面子，可能别人呢就会用一种指指点点你的，别人对你再也没有像过去那么敬仰仰慕的这种心态或眼神了。不管神做什么，你都保持对神的品德忠贞，你越来越放下地上的面子、地上的金钱、地上的骄傲，那些所有跟神抵挡的你都放下放下放下放下，你不会为了钱，不会为了面子，不会为了你个人自尊心，你去出卖神的美德，去说谎等等，不会的。所以信心最后一点要讲的最高跟最大的表达，就是约伯记13:15讲的，那个是英文直接翻译，但是呢中文和合本圣经没有这样翻，他虽杀我，我还要信靠他。信心的最高顶点表达出来，就是神如果允许，然后我在为了他的国我被杀了，神许可，他虽杀我，我呢，神看起来好像杀了我，当然神不会杀我，但是就算神杀了我，我还是要信靠神。意思就是说，就算神使我在环境当中真的很凶险很不好不好，就是物质界的享受都没有了，还有呢精神上享受，哇，那种什么自尊啊、骄傲的面子啊、人们对你的敬仰、对你的尊敬、对你的信任啊，通通都没有了，然后甚至最后呢你被杀了，你知道身外之物死了，身外之物没了就没了嘛，对吧？但是连你的生命是在你自身以内都死了，那约伯说什么？我还要信靠他。为啥呢？因为神就证明了他自己是值得信靠的，而你信靠神的这个信心并不能给你赢得什么事情的，赢得什么东西没有，但是这个信心却把你带进跟神有正确的关系，而且神你给了他机会在做工，因为神不管怎么做你都对他有信心，那神的工作在你身上就会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你就会发现你是越来越靠近神，你越来越爱主，你越来越真的以神为神，而不是把神当作店小二啊、圣诞老公公。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张博士就是在告诉你，信心的试炼，每一个人作为神的圣徒的都一定会被神来考验的，但是我们的信心呢是对神，对吧？我们信心就算那么小小不拉几的，像一个芥菜种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就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这里的信是指信耶稣的信，而这个芥菜种是很小的，像芝麻，比芝麻还小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马太福音17:20就是在告诉我们，不是你的信心救了你，是你信心的对象救了你。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主耶稣，我们信神，这个信心的目标不是我们信心的大小。所以就算你的信心很小很小，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不断熬炼我们，直到最后你的信心就真的很坚固了，非常的坚固。我回头看我自己，从1985年、1986年、1987啊，1988、1989、1990这样一路上走来， 起起伏伏的，曾几何时自己的信心就好像就真的就是约伯记讲的，他虽杀我，我还要信靠他。所以弟兄姐妹，你做好预备了吗？对我来讲，其实这个预备是早就做好了心里的预备。那真格的领导呢，比方说金钱金钱学的受洗的时候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对主委身，重生得救之后就是半年，那这个金钱的奉献，金钱这关就过了。时间呢以前时间都拿来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重生得救之后呢，当然是神第一啦，神的国，神的义，所以这一关也过了。面子呢，因为主耶稣太好了，所以呢好像重生得救之后就觉得年轻嘛，像刚生的 baby 也不懂什么叫面子，反正谁说我们不对，谁说我们不好，那都是应该的那现以撒呢，心中所爱的呢，有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所以呢1998年崔牧师被主接走了，然后呢2013年我的母亲被主接走了。 by the way 顺便提一下，我的父亲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瓦斯桶爆炸，天然煤气是一桶一桶的然后我父亲就被烧死了，所以他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所以这些心中的以撒，如果最后讲还有一个以撒，那就是自己一个梦想，一个意向或梦想吧，总希望在几年内可以培养出在中国一线城市内有圣经辅导员，因为实在太多困苦流离的人们，抑郁症、躁郁症、强迫症、人际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各式各样的，多么希望有人真的合乎圣经的教导，带出来的辅导员可以去帮助这些人，因为辅导没有那么容易的。我的老师在威敏婚姻教婚姻课程的婚姻专家，辅导美国一对夫妻，他们要闹离婚，而且就是来做辅导，就是要和平的怎么样好好的和气的没有苦毒的分手离婚。然后我们老师呢就辅导他们辅导他们辅导他们辅导他们辅导他们辅导他们，最后辅导他们呢，感谢主，两年现在呢这对夫妻没有离婚，彼此相爱，按照圣经之道，而他们学的很多所以辅导一个人不容易。那我最后的一个以撒，就是真的希望在一线城市几年内，二线城市几年内，三线城市几年内，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吗我现在呢这个如果想这是我所爱的这个以撒，我想我也交给主了，因为那是神的，我呢就别妄想了，就好好的自己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好好的服侍我周边，神摆在我周边的人，能做多少算多少挨骂了被误解了其实也没什么，所以我想到最后这些信心的考验就过了。最后一关就是把你自己当得的权利放下来我当得的权利，作为一个六十几岁的服侍神的人，在某一种以某种意味来讲，还是有一些我当得的权利，但神呢就是要我为这些为了别人，为了在我之下的人生命的好处，然后呢我们去被当作下台阶那让人家踩着我们，甚至要冒险被别人误会那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这近几年来我学得很辛苦，但是今年呢我倒觉得慢慢的神也很恩待我， 让我看见，哎，你的欲望很好，你的梦想，你的意向都很好，但是如果你活着的时候看不见呢，看不见啊，中国在各个城市有圣经辅导员呢，其实我认为还是有的，因为到威敏学的人越来越多，哪怕不是我们进来中国训练的，在过去这么几十年训练各地出来的，哪怕他们没有真正在做好像做一个什么辅导中心这样，但最起码他们在本地本家也是帮助了很多人。但是这些都是在神的手里，愿神的旨意成全。是的，父神，我们要敬拜赞美你，当你不断地用现实的环境来熬炼我们，让我们在生活经验中失败的时候，你总是在唤起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过去我像 baby 一样，你一直在带着我，也谢谢你借着很多属灵的前辈弟兄姐妹，在我之先信了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一直不断地包容我，忍耐我，带领我，你用处境，你用人在熬炼我，到最后谢谢你让我能够在你的手里说，你虽杀我，我还要信靠你。也谢谢你让我这样被熬炼过的信心的生命，也可以被你使用去帮助那些年幼的，他们的信心也是在经历你的祝福之后，你把祝福挪走，他们在接受你的熬炼，你也同样的使用我们去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最后真的就是被挽回到基督的面前。我为这样的人事物向你献上感激，我为很多还没有现在回到你面前的人祷告，不是他们没有信心，而是神你正在熬炼他们，他们是在痛苦当中，但是他们的眼目还在你身上。也许有时候太痛苦了，就想找一个坏人来怪一怪，他们就怪到了看得见的配偶、父母、孩子、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啊，求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这事是出于你，他们受苦是与他们有利，为的是要教他们学习你的律例。你真的是在熬炼他们，当你熬炼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就会比金金更宝贵。因此恳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工作，充满这些在苦难当中已经信你的人，坚固他们，使他们不至于沮丧到底。求主你在你的时间，你的圣灵工作，也差遣你的使者去对这些人来说安慰的话，说鼓励的话，说支持的话，说劝勉的话，说督责的话，说责备的话，让他们真的能够醒悟过来，于是他们回转归向你。你不单是医治他们曾经被盗的疾病，而且你真的是熬炼了他们的信心。主啊，使他们信心被你熬炼之后，回过头来他们也能够兼顾其他以后你摆在他们周围的那些软弱的人。谢谢父神，因为你就是爱，你让我们圣徒能够彼此相助，彼此帮助。但是我们更谢谢你，因为你就是爱，你自己亲自爱了我们，也谢谢你竟然不断地在我们成长路程陪伴着我们。以马内利的神，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不断在熬炼我们的信心，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谢谢父神，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